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安华播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敦促世界各个大国暂时不要对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等候联合国化学武器调查组在该国完成工作之后呢再定。那么联合国发言人法尔汗哈克说，该调查组星期六将离开叙利亚，他说有些调查人员将前往纽约向安理会汇报他们的调查结果，另一些人将把他们收集的标本样本呢带到这个欧洲的实验室去。哈克在星期四的简报会上说，该调查组已经掌握大量有用的证据，并能理出事情的真相。潘基文在早些时候说，应当给予进行外交斡旋的机会。在这同时，美国等西方国家在考虑如何对叙利亚政府疾控上周对平民动用化武做出反应。另外呢，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也就是美国、英国、俄国、中国和法国呢，就叙利亚问题进行第二天的秘密协商。之前他们没能就英国起草的可能要采取军事行动的决议草案达成一致。俄罗斯一个主要的武器制造公司说，他们已经拆除并且销毁了一个原定出口伊朗的地对空导弹系统。俄罗斯的金刚石安泰公司总裁弗拉迪斯拉夫曼西奇科夫说， S300 防空导弹的设备已经不复存在，他说可以使用的零件已经被使用，其他部件已经被销毁。俄罗斯向伊朗出售地对空导弹的合同价值是大约8亿美元。那么在美国和以色列的压力下，那么这笔交易在2010年撤销。联合国针对德黑兰通过了新的制裁，禁止这类武器出售。 S300 防空导弹具有同时追踪100个目标的功能，可以打击75英里之外的飞机。俄罗斯说计划赔偿伊朗为购买 S300 而预付的定金。一个中国小女孩在一场争地纠纷中被一辆推土机压死，那么小女孩的死呢，激起中国网民的一片愤慨。4岁的洪小柔家住福建省，星期三当她的家人试图阻止一个建筑工程队不要在她家土地旁填地的时候呢，洪小柔呢不幸的是被这个推土机呢所压死了。那么中国各地强征土地已经成为民众愤怒的一个普遍根源。中国迅速的城镇化导致很多强征事件的发生，而被强制拆迁的人往往得不到多少补偿。由于南沙群岛的其他生索方不断加强他们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一名台湾立法委员星期四表示，台湾计划花费1亿多美元在有争议的南沙群岛，也就是斯普拉特利群岛的一座岛屿上修建一个足够军舰停泊的码头。那么这项计划呢，星期四是由台湾海岸巡防署提交给立法院。该计划将耗资34亿新台币，大约合呢1亿1240万美元。据说这项开支预计将得到批准。那么这个码头是南沙群岛中台湾控制的这个最大的岛屿太平岛现有码头的一个升级。预计翻新后的码头将在2016年呢投入使用。台湾立法院的执政党国民党党籍立委林玉芳负责军事国防事务，那么他表示呢，当这座码头建成之后，大型的补给船甚至海军的护卫舰都可以停靠，而现有的码头只能停靠小型的巡逻艇。另外林玉芳还透露，一旦这座码头竣工，台湾2006年在太平岛上修建的1150米长的机场跑道也将加长。卢旺达政府指控刚果民主共和国军队跨境炮击卢旺达领土。卢旺达星期四说，刚果民主共和国军队在过去一周里跨境向卢旺达发射了30多枚炮弹和火箭。卢旺达说，星期四早晨一枚炸弹在西部省炸死一名妇女，还把她的2个月的婴儿炸成重伤。卢旺达在一份声明中说，刚果企图把卢旺达卷入刚果军队和 M23 叛军之间的冲突。这场冲突发生在位于刚果和卢旺达交界地区的戈马城。那么刚果和一个联合国专家小组指控卢旺达支持 M23 叛军，卢旺达则否认这个指控。联合国在刚果的维和部队说，在戈马北部的基巴提呢，刚果民主共和国军队和 M23 叛军之间星期四爆发了新的战斗。美国政府星期四发布的数字显示，美国4到6月份的经济增长率为 2.5%， 远远高于 远远的高于政府一个月前预测的 1.7% 的增长率，也比今年第一季度 1.1% 的增长呢高出一倍多。那么有这个经济学家呢，奥沙利文对美国之音说，虽然 2.5% 的增长不是一个快速增长的数字，但是这出乎一些分析师的预料，他们曾预计美国经济几乎不会改善。美国商务部说，美国经济增长势头得益于强劲的出口，出口额高于先前的预测，而进口的增长要低于先前的估计。美国政府还说，个人消费支出上升，这是一个关键因素，因为美国消费者支出占美国经济的大约 70%， 消费者支出的增长抵消了政府在全国范围削减开支的影响。美国政府在另外一份报告中说，首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上周下降，33万1千人申请了失业补助，比前一周减少6000人，这显示美国劳动力市场持续改善，企业裁员在减少。以上是美国人这个时段的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四。这次节目主要内容有：联合国秘书长呼吁推迟可能对叙利亚采取的军事行动；中国官方媒体警告说武装干预叙利亚可能会火上浇油；台湾朝野政党领导人同意就与中国签署的服务贸易协议进行公开辩论；菲律宾称中国要求阿基诺总统取消前往中国的行程。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敦促世界各国在联合国武器检查小组完成在叙利亚的调查之前，推迟对叙利亚采取可能的军事行动。潘基文秘书长星期四说，联合国小组定于星期六以前离开叙利亚，向他报告调查结果。他说，应该给外交一个机会。美国等西方国家正在考虑如何对叙利亚当局，据说上个星期对平民使用化学武器做出反应。联合国调查小组星期四乘车离开大马士革，进行第三天的实地调查。在英国，卡梅伦首相星期四与议会讨论叙利亚局势。在议会的巨大压力之下，英国政府星期三表示，在联合国小组提交调查结果之前，英国不会参与任何针对叙利亚的军事行动。在华盛顿，白宫官员计划星期四向国会透露有关大马士革郊区化学武器袭击的情报，有几百名平民在袭击中丧生。叙利亚政府否认使用了化学武器。伊朗警告说，西方国家对叙利亚采取任何行动，都会使以色列面临灭亡。与此同时，奥巴马政府正在为对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袭击平民做出军事回应找法律根据。不过，不管是在美国国内还是在国际社会，公众舆论在这个问题上意见不一。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星期三，就在世界各国领导人考虑如何对叙利亚政府据称对本国人民使用化学武器一事做出最恰当的回应的同时，在约旦的叙利亚难民举行了一次示威，支持美国可能发动的军事干预。我们今天抗议是要告诉自由世界和美国的奥巴马总统说，时候已经到了。抗议的组织者谢哈达说，阿萨德已经越过了红线，现在是时候要向阿萨德发出强烈的信息，摧毁飞毛腿导弹和化学武器，这些罪犯利用这些武器杀害无辜的平民。约旦的扎塔里难民营是世界最大的难民营之一，对其中的一些叙利亚难民来说，在祖国经历了2年的死亡和破坏之后，干预已经来得太弱太迟，军事打击晚了，应该在2年前就这么做。在约旦的叙利亚难民苏莱曼说，北约、西方和阿拉伯国家早就应该下达最后通牒，现在已经太晚，我们的人民已经死去，我们的男女老少已经被屠杀。不少西方国家领导人呼吁对叙利亚展开军事打击，但是这些国家的很多民众却反对在国内经济紧缩之际从事一场耗资巨大的军事干预行动。在英国政府请求联合管理会支持对叙利亚采取行动之后，一组示威者聚集到伦敦的首相府之外。 在伦敦的反战抗议者吉汉说，他们只能把事情弄得更糟，会把局势彻底毁掉，变得跟伊拉克一样，而我们不想这样，不想让叙利亚也变成伊拉克。美国波士顿环球报的评论员布莱恩·本德说，最新的民调显示 ,60% 的美国人反对美国在叙利亚发挥任何军事作用。他说，人们谈起反对动武的理由的时候，经常提到旷日持久的伊拉克战争。本德说，伊拉克战争的理由是那里有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有化学武器、生物武器，甚至可能有核武器，这是战争的理由。结果呢，萨达姆侯赛因没有这些武器。伊拉克战争之后，我想美国很多人会对这种说法心存疑虑，国外也是一样。本德认为，如果奥巴马总统决定对叙利亚展开一次军事打击的话，他必须说服美国公众这是必要的行动，还必须谈到美国在叙利亚战争中的角色有可能不断扩大的风险。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官方的媒体称，美国及其盟友可能会利用叙利亚境内据称发生的化学武器攻击作为借口，寻求叙利亚的政权更迭，并且说这将是火上浇油。请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艾德报道。
中共党报《人民日报》星期三发表评论文章，警告说，武装干预叙利亚有可能会给叙利亚的内战火上浇油，并且阻挠联合国试图解决叙利亚冲突的努力。这篇署名中生的评论文章说，一些外部大国在事实尚未完全清楚的情况下，急于利用化学武器事件对叙利亚政府下了判决书，其情形类似10年前华盛顿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借口对伊拉克发动战争。中国长期反对西方武装干预叙利亚，2011年以来，中国和俄罗斯一道连续2次否决了联合国安理会对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施加压力的决议案。有分析人士指出，西方对非民主国家的干预往往会被中国及其盟友视为潜在的威胁，但是北京对武装干预叙利亚的反对也有利于其拉近和俄罗斯的关系。北京外国语大学政治科学系教授谢涛对美国之音说，
It's possible and even likely that China has been very consistent on Syria because
谢涛说，有这种可能，或者说很有可能的解释是，中国在叙利亚问题上采取的一贯立场，是因为中国对于展现与俄罗斯战略同盟的重视程度超出了对叙利亚地面局势的关注。中国在叙利亚拥有少量的石油资源，在叙利亚居住的中国公民也寥寥无几，但是与俄罗斯联手反对西方干预，有利于两国在中亚地区与西方抗衡。美国国会研究部门2011年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俄罗斯和中国是叙利亚常规武器的主要供应国，叙利亚的常规武器主要来自俄罗斯，但2003年至2010年期间，中国为阿萨德政权提供了大约3亿美元的武器。北京在反对西方干预叙利亚的同时，也在敦促阿萨德政权与反对派势力接触，并满足有关政治变革的诉求。上海复旦大学国际问题专家沈丁立说，中国将继续呼吁各方保持耐心，并呼吁美国和其他国家等待联合国对上个星期叙利亚境内化学武器攻击事件的调查结果。沈丁立认为，即便美国及其盟友对叙利亚采取军事干预的话，也不会引起中国的不快。他说，
这一定是公开立场，但他实际上是非常欢迎，希望看到打击，干什么？打乱了自己。美国2002年打阿富汗打乱了自己，美国2003年打伊拉克打乱自己。
沈丁立认为，美国对叙利亚的干预还可能影响华盛顿在东亚地区的外交和军事部署，而北京一直认为，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调整意在围堵和制衡中国。与此同时，美国国家广播公司 NBC 援引未透露姓名的政府官员报道说，美国最早有可能在本星期四对叙利亚发动为期3天的导弹攻击。国防部长哈格尔此前表示，美军已经做好打击叙利亚的准备。 此外，尽管联合国小组尚未结束对叙利亚境内化学武器攻击的调查，但美国国务院官员说，有确凿的证据显示阿萨德政权应该对此负责。和世界其他地区一样，有关叙利亚紧张局势升级以及军事打击一触即发的报道最近充斥中国的媒体。不过，中国最高领导人几乎没有就此公开表态。中国官方媒体强调，叙利亚境内的化学武器攻击也可能是由反对派策划的，但西方和阿拉伯联盟国家普遍认为叙利亚政府军发动了这次攻击。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巴拿马说，联合国的专家已经确定，在巴拿马运河一艘朝鲜货轮上缴获的古巴武器属于联合国规定的禁运品。巴拿马政府星期三做出了以上结论，根据是联合国专家提交的一份初步报告。联合国专家最近完成了对上个月缴获的古巴武器的检查。古巴称，这批陈旧武器是计划运往平壤修理，然后再运回哈瓦那。武器包括两架苏制米格21战机、15个米格21的引擎和9枚防空导弹。巴拿马当局当时怀疑这艘朝鲜货轮载有毒品，因此命令它停在巴拿马运河以外水域。在检查的时候，发现了藏在数千个糖袋下面未经申报的武器。35名朝鲜船员被控，企图运送未经申报的武器通过巴拿马运河。这些船员目前被拘押在巴拿马一个前美国军事基地。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在文莱与亚洲一些国家的国防部长会见时说，尽管美国军队正在准备把军事资源投入对叙利亚的军事干预，但是美国将会继续注重实施在亚洲的再平衡战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报道。
国防部长哈格尔8月28号星期三在东盟国家年度防长会议期间与各国防长举行了多边会晤。美国官员说，哈格尔在会上敦促各方在南中国海主权争端中保持克制，力求以和平方式解决分歧，并承诺美国会强化与各国的军事合作，帮助他们提高国防能力，推进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东盟多个成员国与中国在南中国海主权问题上存在分歧，并希望美国能帮助他们应对中国以武力伸张主权的潜在风险。在抵达文莱之前，哈格尔在访问马来西亚的时候说，各方应该依照国际法和平解决争端。
至于各方对有关领海主权的主张，我们支持依照包括国际海洋法在内的国际法，采用和平手段解决主权争议。
哈格尔在访问东南亚地区期间无法专注亚洲安全事务，他所到之处都被问及美军是否以及如何对叙利亚实施军事打击。过去几天里，华盛顿突然加大了对叙利亚政府使用化学武器的指责，并暗示可能对阿萨德当局采取军事行动。哈格尔说，一旦奥巴马总统发出命令，美军将动用充足的军事资源打击叙利亚。与此同时，美国将继续推进在亚洲的再平衡战略，包括建立、强化和巩固与亚洲国家的军事合作关系。这位曾经参加过越南战争的老兵，星期三与出席东盟防长会议的越南军事代表团会晤，并接受了明年访问越南的邀请。星期四，他还前往菲律宾访问。越南和菲律宾在南中国海主权问题上与中国的争执最激烈，这两个国家最近加大了与美国军事合作的力度，希望以此提高国防能力，抵御中国的军事胁迫。哈格尔在东盟防长会期间也与中国国防部长常万全短暂会晤，双方握手寒暄，气氛轻松友好。哈格尔8月19号在欢迎常万全到访五角大楼的时候说，美国欢迎中国的崛起，但反对以任何军事胁迫手段解决主权分歧。常万全说，美国最近加大了与亚洲国家军事演习的频率和力度，使地区安全局势变得更加复杂。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回应中国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公署的声明说，美国支持香港在一国两制下自治，希望香港继续迈向2017年特首和2020年立法会选举的真正普选。此前中国外交部驻香港的特派员公署发表声明说，香港的政治体制改革不应该由外国来干涉。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的报道。
今年七月底赴港就任的美国驻香港总领事夏千福8月27号前往中国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会晤了特派员宋哲，随后中方发布声明说，宋哲向夏千福介绍了香港回归16年以来一国两制成功实施的情况，并就有关问题阐明中方立场。中方声明说，宋哲强调政治发展问题是香港内部事务，外国政府和官员不应干涉，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外部势力无视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有关决定插手和干预香港事务。宋哲表示，希望美驻港机构和人员尊重一国两制，遵守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和中美领事条约，不以任何借口从事与身份不符的活动，不做任何有损香港繁荣稳定和中美关系大局的事。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发言人斯考特·罗宾森星期三下午在发给美国之音记者的电子邮件中对中国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的声明做出了回应。美方的声明还说，夏千福总领事欢迎与宋哲特派员会晤的机会。而自7月30号上任以来，夏千福总领事与政府、商界、政界、学术界、文化界以及民间社会范围广泛的人士会面，而这些会面全球各国外交代表在就任之初的通行惯例。声明还说，这些会见对于建立关系、交换看法以及保持沟通是重要的。香港立法会议员、前民主党主席柯俊仁星期三针对中国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的声明评论说，香港作为举足轻重的国际金融中心，其政治和民主发展当然会受到国际关注，外国政府就香港政情发表看法不应该看成是所谓的干涉香港内部事务。他说，香港的民主问题、政治发展问题应当是受到国际社会关注的，不但是美国，还有别的国家。我相信现在很多国家确实是在关注香港的情况。中国政府最重要的就是要履行对香港人民的承诺，在2017年实行真正普选我们的行政长官，2020年普选我们的全部立法会议员。希望香港不要关注香港事务，那只是表现自己是否履行自己的责任，完全没有承担，对香港的形象是做得很坏的。过去曾与美国领事官员保持接触沟通的柯俊仁大律师表示，尽管这次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的声明措辞强硬，但口气却是一贯的。他说，他从来都是这种态度的，但是我觉得这种态度对我们是没有帮助的。对香港要真正好好发展我们的政治，使我们的社会长期的稳定，也是没有什么好处的。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央对香港的承诺，无论你怎么讲，全世界都是关注香港发展的。据香港明报报道，香港时事评论员刘少瑞认为，宋哲特派员强硬的态度是不明智的。他表示，美国一向希望占据民主、自由等道德高地，但北京态度强硬，只会让港人难以接受。如果北京不改变对美国的策略，只会继续让美国捞取好处。被外界认为是亚洲安全问题专家的夏千福，在7月31号抵达香港的第二天发表的感言中说，很荣幸将亲历香港民主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在一国两制框架下走向真正的普选。香港媒体普遍认为，夏千福明显比过去被北京和建制派猛批的前任总领事杨苏蒂更高调。夏千福的前任杨苏蒂今年五月在美国商会的一次活动上曾就香港政改问题发表意见，立即受到中国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发言人质疑是干预香港内部事务。 杨苏丽在问到2017年香港特首普选时表示，包括政府在内的社会各界应尽早投入政改咨询，而遵守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的落实普选是非常重要的。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针对台湾总统马英九表示有意出席10月在印尼举行的亚太经合会非正式领导人会议的愿望，中国政府表示必须依照亚太经合会 APEC 相关规定和惯例来处理。美国的分析人士说，北京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放松。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网站27号晚间贴出发言人洪磊以答记者问方式对台湾总统马英九有意出席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回应。洪磊说，应该按照 APEC 有关谅解备忘录的规定和惯例来处理这个问题。洪磊所指的谅解备忘录是指1991年中国与 APEC 针对中国、台湾、香港加入 APEC 的名称和方式签署的备忘录。依据这个备忘录，台湾只能以地区经济体的身份参与会议，会员名称为中华台北，并由台湾领导人指派代表参加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对于马英九出席 APEC 会议以及两岸领导人在 APEC 场合会面的问题，美国分析人士认为，无论以何种身份，未来两年马英九和习近平会面的机会都十分渺茫。在乔治华盛顿大学的两岸关系研讨会上，葛莱仪说，
马英九可以以经济体首脑的身份参加 APEC， 因为它是一个经济体组成的组织。不过我认为马英九要以这个身份与习近平会面很难，我也不认为他会以党主席的身份与习近平会面，因为他涉及台湾的尊严问题，同时这样也不会得到台湾人民的支持，所以他必定只能用中华民国总统的身份。但北京仍然不愿意接受中华民国的合法性，所以我认为他们两人未来两年要会面的机会是十分渺茫的。
前美国国务院官员荣安兰也同意这样的看法。
尽管有如马英九所说，这些成员都是经济体，他们也都是经济体的领导人，但不可讳言的是，他们都是国家元首或政府领导人。所以他想要给人一个印象，这就是他可以出席会议并避免带来中华民国总统在那里的气氛，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
在乔治华盛顿大学的两岸关系研讨会上，葛莱仪说，北京当局不愿让马英九出席 APEC 会议的原因，除了与他一贯限缩台湾国际活动空间的立场有关，主要还在于担心一旦创下先例，以后如果民进党执政，将会难以逆转，被北京视为是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局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采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自从台湾今年6月和中国签署了服务贸易协议之后呢，在野党一直提出强烈的批评，说执政党国民党的政府呢，这是在黑箱作业。不过日前呢，台湾朝野两党的领袖同意就这项协议进行公开辩论。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的报道。
台湾总统府表示，马英九总统将和民进党主席苏贞昌于9月15号就两岸服务贸易协议进行公开辩论。不过这场辩论会主要是正反两方的辩论，不安排媒体提问。马英九日前在国民党中山汇报表示，相关议题经过辩论之后可以聚焦，让真理越辩越明，呈现一定的事实。他说，三年前和民进党前主席蔡英文就两岸经济协议 ECFA 进行的辩论，也就是秉持这个立场。另一方面，民进党主席苏贞昌表示，马英九要辩论，民进党没有回避的空间。辩论代表多一个战场， 可以揭开两岸服贸协议黑箱作业的内幕，也能给产业界和公民团体一个清楚的交代。苏仁昌还批评马政府一意孤行签署两岸服贸协议，显示国家经济战略思考完全错误。国民党近来被迫召开了多场公听会，接下来在立法院，民进党还将要求逐条逐项审查这项协议的内容。国民党政策会执行长、立法委员林鸿池表示，这场辩论会民进党方面要求不安排媒体提问，这根本是打压多元的声音，剥夺民众知的权利。
记者提问，他是代表人民来提问呢，那在野党你怕什么呢？难道怕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真正辩论出来，让人民知道说这是利大于弊，那就会凸显你们反对的荒谬吗？
绿营的台联党立委许忠信日前召开记者会，针对两岸服贸协议提出12项疑问，包括协议是否是在一中架构下签署，台湾何时回馈中国部分产业国民待遇，以及是否会再限制中资的持股比例等等。许忠信还指出，马政府应该公开所有服贸协议的相关信息，朝野领袖在信息不公开、不透明、不对等的情况下辩论并不公平。
我讲出来这几个问题只是要凸显说资讯不对等之下这个辩论哈，真的只是这个效果有限的哈。我怕这个因为到时候收视率会很高，那很多人民都会怕到 马总统在那边撒谎哦，朱主席又没有那个资讯可以去戳破他的谎言。
民间团体反黑箱民主阵线认为，马政府似乎有个迷思，只要口才好，辩论辩赢了就要听他的话，这是一种可怕的精英独裁心态。民众关心的不是口舌之争，而是两岸服贸协议的实质问题。反黑箱民主阵线指出，民主不应该被窄化为辩论赛，马政府针对各界的质疑到目前为止还是无法提出合理说明，突发奇想的辩论只是企图转移焦点。反黑箱民主阵线还表示，这项协议在立法院审查之前，政府应该先公布相关信息，在各个产业及劳工团体的参与下完成冲击评估，不管马苏如何辩论都无法取代这样的过程。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菲律宾官员说，菲律宾总统阿基诺被中国方面要求取消原定对中国的访问。这次事件看来与菲律宾和中国两国之间的领土争端有关。菲律宾外交部的官员星期四说，在北京要求把这次访问安排在更为合适的时间之后，阿基诺总统决定不出席在南宁举行的博览会。在这之后，菲律宾决定派遣贸易部长出席南宁博览会。这个博览会的目的是要促进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经济联系。中国外交部稍晚的时候表示，中国方面从来没有邀请过阿基诺总统出席博览会，但是也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菲律宾和中国两国近来在资源丰富的南中国海水域争议不断，两国的政府和渔业船只也偶尔卷入冲突。去年菲律宾政府决定把两国之间的领土争议诉诸联合国国际海洋法法庭，此举激怒了中国。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一份有关与非洲国家在经济和贸易领域合作的白皮书，不过分析人士指出，这个白皮书里边没有提到一些具有争议性的问题。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袁野报道。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星期四发表的题为《2013年度中国与非洲经贸合作的白皮书》指出，尽管非洲地区自2009年以来吸引外国投资总额连续下降，但中国对非洲的直接投资持续加速增长。 白皮书说，2012年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存量超过212亿美元，涵盖了50多个国家，涉及矿产、制造业和服务业等多个领域。这份文件还说，非洲已经连续4年成为中国第二大海外工程承包市场。去年，中国企业在非洲完成承包工程营业额408.3亿美元。白皮书说，2012年中非贸易总额突破了1984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此外，中国还通过减免关税等措施，扩大从非洲的进口，使双边的贸易结构不断优化。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艾略特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前美国驻埃塞俄比亚大使大卫辛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份报告基本准确地描述了中非经贸合作的现状，但是没有客观展示双方在经贸关系中存在的一些棘手问题。他说，
And it tries to downplay some of the more controversial issues, such as the percentage of Chinese labor.
大卫辛说，这份报告试图淡化中非之间的一些有争议的问题，比如中国在非洲承建的基础设施项目中使用的中国劳工比例的问题。还比如说双方的贸易结构问题，我们知道目前的状况仍然是中国主要向非洲大量出口较高附加值的制造业产品，从非洲进口大量的原油和矿产品。中国国务院发布的白皮书指出，尽管非洲经济近年来保持高速增长，但是发展问题仍然严峻。这份文件重申了中国政府向非洲发展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官方政策。据白皮书介绍，中国在2010年至2012年期间免除了马里、赤道几内亚、喀麦隆、贝宁和多哥等国共16笔债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袁野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正式启动调查美国投资银行摩根大通公司是不是有雇佣中国高官子女打通市场的行为进行调查之后呢，摩根大通也开始了自己内部的公司调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在华盛顿的报道。
据业内人士提供的消息，摩根大通已经组成工作组调查他在亚洲市场的雇佣行为。这是摩根大通管理层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宣布对这家投资银行雇佣中国高官子女和亲属涉嫌采取不正当手段获利的行为进行调查之后采取的行动。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调查主要集中在摩根大通雇佣中国光大集团董事长唐双宁的儿子唐小宁和原铁道部副总工程师张曙光的女儿张茜茜的问题上。调查的重点是看这家美国银行有没有通过雇佣中国高官子女而在中国市场获利的事实。据美国彭博新闻社报道，美国管理部门首先在香港启动调查程序，然后调查范围扩大到整个亚洲市场。调查对象是摩根大通在亚洲各分行的实习人员和正式雇员。此后，摩根大通通过内部调查发现有200多起雇佣案例需要进一步审查。摩根大通在亚洲有大约3万名雇员，其中数百人在投资银行部门工作，这家银行的中国投资业务的主体在香港。雇佣中国高官子女并非只是摩根大通一家银行的行为。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瑞士信贷、高盛、花旗、美国美林银行和麦格理集团等国际投资银行都雇佣了中国现任或前任高官的子女，利用他们打通关系。摩根大通涉嫌违反美国的外国腐败行为法，但是目前无论摩根大通本身还是他的雇员都没有受到不法行为的正式指控。业内人士表示，美国调查人员必须证明摩根大通在雇佣外国高官子女的行为上有腐败企图，并且具备利用外国高官的影响非法获利的证据之后，才能对摩根大通提出起诉。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层决定11月召开下一次的中央全会。有一些观察人士提出，这次全会的重点是经济改革，因此呢，对中共能否继续反恐存有质疑。 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寻的报道。
新华社27号晚间发布的消息说，政治局在当天的会议上强调了坚持深化改革以及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必要性。此外，三中全会的议程还包括地方政府的职能转变以及机构改革，并且将对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提供支持。中国新闻社在28号的报道中说，习近平和李克强时代的改革开放路线图将会在11月举行的中共18届三中全会上揭晓。中共背景的香港大公报的报道说，27号的政治局会议和以往会议有很大的不同，并且说会议内容极其丰富，4项重大的内容均事关中国发展全局。中新社报道援引另一份中共背景的香港报纸《文汇报》的评论说，18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实质转型期召开的一次重要的会议，并预期会出台指引未来10年的重要的改革措施。《文汇报》文章援引中国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竺立嘉的话说，政治局会议透出信息，三中全会将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重大问题，其中经济体制的改革是中心，而其中政府转型也是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的抓手。彭博新闻社27号题为中国定于11月召开共产党重要经济会议的报道则援引国际投行分析人士的意见说，政府预期将在这次会议上发布一系列重要的经济改革措施。习近平和李克强领导的中共的新一届班子就任之后，经济层面已经显露出一些新的改革举措。分析意见预计，当局除了将继续城镇化的进程，还有望在户籍制度方面做出重大的改变。《华尔街日报》文章说，习李二人都主张让市场机制在经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且中国政府也已经暗示打算将经济增长重心从大规模的投资转向为内需。政治局的这次会议还强调了三中全会的另一个重要的议题，也就是反腐问题。新华社的报道说，要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健全和完善党内的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和舆论监督体系，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行政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就在政治局会议的前一天，中共前高官薄熙来被控贪腐一案的庭审刚刚结束。不过尽管当局是以贪腐为名处理这位前中共高官，这宗丑闻则被普遍的视作是一个政治事件。在此次开审之前，北京的政情观察人士曾经指出，中共希望在18届三中全会之前了结这个对其带来严重困扰的政治丑闻，为三中全会的顺利的召开，或者说中共在当前社会矛盾尖锐的情况之下，为维护其执政的合法性方面形成共识而扫清障碍。政治局会议中再度提及习近平所说的老虎苍蝇一起打，并强调要树立3个自信，坚决纠正4风。不过北京政情观察人士、近代史学者张立凡对于当局是否真正有推动改革和反腐的意愿持观望的态度。张立凡说，
如果真反腐，我觉得应该是从制度上反腐，而不是靠什么派巡视组啊什么什么这些办法了。这些办法都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都是那个封建时代什么什么这个刑案制度这一套东西，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如果说真反腐，那就是要有制度，要改革政治体制，要实行宪政，那才有可能有效的抑制反腐。现在这种一党专政的体制，自己查自己，这个没有第三方的监督，这反腐也只是一个走过场。
这位中国近代史学者说，从中共的历史来看，整风要整掉的基本上是他们不喜欢的人，或者是跟他们有利益冲突的人。他说，抛出几个人或可平民愤，但是真正的老虎却还活得好好的。此次政治局会议当天，中国国资委在其网站上宣布对国企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的4名高管及其上市公司进行了调查。纽约时报28号的报道说，中石油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公司之一，长期以来中国的石油行业一直是共产党高管的领地，因此对这行业进行任何的腐败调查都具有政治敏感性，还会引发人们的猜测是否会有权势更大的党领导人受到牵连。该报道说，石油行业一直是中国一些最高级官员盘踞的领地，其中包括曾从 中石油总经理晋升为中国国内安全首脑的周永康。纽约时报说，网上广泛流传着去年退休的周永康及其家人可能会受到反腐败调查的影响。不过，即便周永康受到了调查，也将被视作是上层权斗的结果。而另一方面，当局正在加紧对言论的控制，这让外界怀疑中共新班子是否在反腐方面有着诚意。历史学家张立凡说，
实际上我现在的心情就是，哎，那个你爱怎么说怎么说，我们需要看行动啊。那么至少这九个月我觉得说的和做的是不合拍的，就是而且是相反的，很多东西实际上是跟他那个提倡的主张，他提倡法治那么提倡这个把权力关进笼子，但是现在凡是想把权力关进笼子的，自己都被关进了笼子，这不是一种讽刺吗？
张立凡说，当局已经说了很多，但大家看到那些主张官员公开财产的人被抓了，举报腐败的记者也被抓了，还有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的人也被嫖娼了。他说，至今还看不出当局在言和行方面有什么样的诚意。美国之音记者肖雄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随着中国环境问题日益严重，以及国际和国内各方呼吁要加强环保的压力下，中国第一次把公益诉讼制度写入了法律。最近呢，北京绿家园记者沙龙还举办了关于环境公益诉讼的讲座。请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的报道。
中国长期急功近利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让环境不堪重负，现代大都市常年被雾霾笼罩，河流被生活和工业污水所接管，工业过程中化学、重金属等污染源深入乡村，以至于很多地方出现了癌症村。可惜的是，在中国仍然缺乏严格有效的法律条款来遏制环境恶化，并维护因环境污染而身心受到威胁的群体利益。在过去的十年，中国环境诉讼举步维艰，法院也无法伸张环境诉讼的正义。最近，非政府组织绿家园举行记者沙龙，请到了北京大学法律教授汪进和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教授李顿来探讨中国公益环境诉讼的相关问题。新民诉法第55条规定，对环境污染、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是中国首次将公益诉讼制度写入法律。中国法院对公益诉讼一直持保留态度，环境公益诉讼一直得不到有效的推进和实施。环保法无论如何修订，如果各地法院不能敞开立案大门，不欢迎污染受害者、环保志愿者、环境公益诉讼者前来起诉，那么再多的法律法官也挡不住中国环境的持续恶化。汪进教授在提到中国环境法所面临的困难时说，
但是公益诉讼在中国这样一个体制下我们这个体制呢，我们都知道我们是一个一党执政的国家维护这个社会的稳定和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呢，是首压倒多数的首要任务。而公益诉讼这个问题呢，它会调动起人民团体会可能发生对抗企业、对抗政府的行为，而且是团体性的行为。而这种可能对抗企业、对抗政府的这种集团性的行为呢，在我们这个执政党的这样一个体制下面呢，是绝对不允许的。所以你这个制度的研究你再合理，但是一遇到我们所谓这两个字维稳，一遇到维稳这两个词呢，所有的合理的制度那都必须没有余地你没有余地。
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实施半年以来，中华环保联合会试图作为原告在多家法院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但遭遇的尴尬是，法院要么以最高人民法院没有相关司法解释为由拒绝立案，要么让立案申请就此石沉大海，再无下文。 清华大学李顿教授感慨地说，在中国，一些看似最基本的生活要求却迟迟无法兑现。
我们的当政者，我指的就是在那七人之中或者九人之中，有好几个人，有好几任，都反复向人民做出庄严承诺，要让人们吃上放心的食物，呼吸清新的空气，喝上干净的水。这是人生存最简单的，也可以说是个最低的标准，但在中国也是个最难的事。我觉得环境诉讼在这里面要起到它，尤其是公益诉讼要起到它一份力量，当然不能只靠它。
美国之音记者提问说，在中国频频发生的以环保问题为引爆点的群体性事件，是否是因为人们无法通过正常的法律途径来解决环保问题？汪静教授回应说，理论上中国每个公民都有权诉讼，但问题往往出现在实施的过程中。
那么其实我们最重要的问题是实施的问题，只要一个地方的党政机关的领导人他关注这个问题，他支持这个问题，这个地方的诉讼呢就相对会好一点。但是总体上，由于这种诉讼它和地方的经济发展和 GDP 和党政机关对政绩的追求还是出现着一个冲突的现象，对立的现象。所以呢，我们的政府会设置很多很多的障碍，让这个诉讼啊不能够继续下去。
两位专家都表示，中国环境法改革前方仍然是困难重重，可以说是任重而道远，需要非政府组织、律师、科技人员共同奋战。李顿教授对美国之音说，即使明知希望渺茫、力不从心，可还是会努力。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北京市朝阳区的检察院对一个多月以前发生的首都机场爆炸案的嫌疑人提起了公诉。来自山东的纪中兴涉嫌在北京首都机场国际旅客出口处引爆了自制炸弹，他声称他多年以前受到殴打致残，然而始终没有得到公正处理和应有的赔偿。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报道。
纪中兴案的两位辩护人之一刘晓元律师星期四晚上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致电朝阳区检察院一位检察官时获得确认，纪中兴案件已在今天移送法院起诉。这位知名维权律师在其推特上指出，审查起诉阶段检察院没有听取辩护人意见，对辩护人申请对纪中兴当年殴打致残案调查取证也视而不见。刘晓元律师表示，本月20号他和此案的另一位辩护人李方平律师到北京第二看守所会见了在那里关押并疗伤的纪中兴，与此同时他们还查阅了相关案卷，看到有利于纪中兴辩护的证人证词。他说，
因为在广东东莞当年被殴打致残以后一直得不到处理嘛，那希望到那边去引起社会关注嘛。我也现在经常看他的案卷，所有那个在场的证明，他当时拿着散发了传单，后面拿出了那个爆炸装置，也叫所有的人离开啊走开。他自己给我们说的是不小心引爆的，不是故意引爆。
刘晓元指出，当时的爆炸造成了纪中兴本人一只手臂炸断，左耳膜穿孔，一名警察被火药波及受了轻微伤，而在场的其他人均未受伤。刘晓元表示，纪中兴采取这一行动并不是为了伤害别人，他也没有想自杀。星期四上午，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发表官方微博说，纪中兴被提起公诉。该微博并且表示，朝阳区法院当日已经受理此案。这条官方微博说，纪中兴于2013年7月20号携带自制爆炸装置自山东省居住地乘长途汽车独自来京，当晚18时许至北京首都国际机场3号航站楼2层国际旅客到达 B 出口处，引爆自制爆炸装置，造成其本人重伤，同时造成一名民警轻微伤。 朝阳区检察院说，爆炸现场秩序混乱，国际旅客到达出口通道紧急关闭。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说，公诉机关认为季中兴法治观念淡薄，遇事不能正确处理，以爆炸方式危害公共安全，其行为应当以爆炸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季中兴的辩护律师刘晓元表示，检方在提起公诉时没有提及季中兴所说的导致这起爆炸案的最初起因，即他八年前在广东东莞用摩托车载客途中遭治安队员拦截及殴打致残，并且没有获得相应赔偿。
检方没有叫他，我们要他去，曾经给他递交了申请，要求他去调取东莞这方面的证据，他都不大愿意。他说那个好像这个无关。我说这东莞被殴打致残那个，至少是一个案件的起因。我们的如果指控罪名能成立的话，也是对量刑是有影响。我说我们认为要调查就要去啊，认为不要就不去。那但是现在广东方面嘛还没有结论，说还在继续调查之中。东莞警方给我的说法就是说要9月16号才会做个回复。那我广东省公安厅的说原来的说法就是要9月13号之前做回复。
刘晓元表示，广东警方找到了当年跟季中兴一起遭到治安队员殴打的摩托车乘客，而这位乘客证实季中兴的确跟他一起遭到了殴打，而且两人被打的伤痕至今还在，两人身上的伤痕也如出一辙。季中兴老家在山东省鄄城县农村，多年前为谋生到广东打工，后来因受伤落下残疾，开始上访，但没有获得有关方面重视，导致他在首都机场引爆炸伤自己后被捕入狱，目前遭到公诉。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
谢谢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安华播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敦促世界各个大国暂时不要对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那么联合国的发言人哈克说呢，联合国的化学武器调查组星期六呢就要离开叙利亚。他说有一些调查人员将前往纽约向安理会汇报他们的调查结果，另外有些人呢就要把他们收集的样本带到欧洲的实验室去。哈克在星期四的简报会上说，这个调查组已经掌握大量有用的证据，并能理出事情的真相。潘基文在早些时候说，应当给予外交斡旋的机会。在这同时呢，美国等西方国家在考虑如何对叙利亚政府拒控上周对平民对用化武做出反应。俄罗斯一个主要武器制造公司说，他们已经拆除和销毁了一个原定出口伊朗的地对空导弹系统。俄罗斯金刚石安泰公司总裁弗拉迪斯拉夫·曼西奇科夫说 S-300 防空导弹的设备已经不复存在，他说可以使用的零件已经被利用，其他部件已经被销毁。俄罗斯向伊朗出售地对空导弹的合同价值呢，估计是8亿美元。在美国和以色列的压力下，这笔交易2010年撤销。中国一个小女孩在一场争地纠纷中被一辆推土机压死，那么小女孩的死激起了中国网民的愤慨。中国各地强征土地已经成为民众愤怒的一个普遍的根源。迅速的城镇化呢，导致很多强征事件的发生，而被强制拆迁的人往往得不到多少补偿。由于南沙群岛的其他生索方不断加强他们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台湾一名立法委员星期四表示，台湾计划花费1亿多美元在有争议的南沙群岛，也就是斯普拉特利群岛的一座岛屿上呢，修建一个足够军舰停泊的码头。那么这项计划星期四由台湾的海岸巡防署提交给立法院，该计划将耗资34亿新台币，大约为1亿1240万美元，据说这项开支预计将得到批准。卢旺达政府指控刚果民主共和国军队跨境炮击卢旺达领土。卢旺达在一份声明中说，刚果企图把卢旺达卷入刚果军队和 M23 叛军之间的冲突。那么这场冲突发生在位于刚果和卢旺达交界地区的戈马城。美国政府星期四发布的数字显示，美国4到6月份的经济增长率为 2.5%， 远远高于政府一个月前预测的 1.7% 的增长率，也比今年第一季度 1.1% 的增长高出一倍多。 以上是美国之音这个时段的国际新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